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有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好，谢谢四七姊妹啊，读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说在第13章里面，耶稣一共讲了7个比喻。我们昨天读了一个是撒种的比喻啊，那今天呢又有3个新的比喻。那这比喻呢都是在讲天国的奥秘啊。那其中有2个比喻呢，主耶稣基督亲自解释了啊，其中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哈，第二个呢就是败子的比喻哈，所以耶稣解释的就是给我们标准答案了哈。那我们对照耶稣的解释来明白这个比喻的意义，而且这2个比喻的解释呢，也是帮助我们理解哈，怎么去解释耶稣所讲出的比喻哈。所以比喻这个词呢叫 parabole 啊，parabole 这个词有2个部分，一个是 para 就是平行的意思，parallel 啊，英文有这个词哈，也是从这个希腊文出来的哈，平行的意思哈。barley 呢，barley 这个词是抛出的意思，就是把2样东西平行的同时抛出来，平行啊，放在一起，并排放在一起，啊，有一种比较，有一种相互的呼应，有一种相互的这个映衬的意思哈。所以你看呢，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啊，实际上它就是用一边放着是什么？一边放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熟悉的事情，另一方面放着就是天国的奥秘啊。它是用一件容易的事情跟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放在一起并排给我们看，给我们思想呢，借着容易明白的日常发生的事情来明白不大容易的明白的哈，抽象的那个天国的奥秘。你看耶稣讲撒种，这是当时在以色列地每个人都很熟悉的事，讲这个撒网啊，讲这个寻宝，讲这个找这个珠子哈，这些都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哈。那第一个比喻呢，耶稣亲自解释了哈，所以我们就不用自己去发明这个答案了啊。撒种的比喻，种子代表什么？代表天国的道理。这个土代表什么？代表人心。撒种的人呢，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啊，也包括被他差遣出去的门徒，都在传讲天国的道理。飞鸟代表恶者，荆棘呢代表世上的思虑、钱财和迷惑。所以总结一下哈，这个一个比喻呢，它就是为了讲一个意思，就是为了讲一个中心思想。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 一看呢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呢？他说天国啊，是借着传扬天国的道理，是在人心中不断扩展的啊，这个信息很重要的。门徒一直以为是耶稣要做王了，要做基督了，要掌管这个国度了，所以这个天国应该是政治性的啊。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复活之前哈，其实门徒一直有这种偏差的认识哈。但从讲天国的第一个比喻开始，主耶稣基督就试着去纠正他们这种观念，不对的，不是这样的。天国这个时期是在人心里扩展的，人心有不同的状态啊，有四种土，但是呢，神是在找那个好土，找那个肥沃的土，找到这个土之后呢，这个种子呢就会在里面结实，这样的话，这个天国就开始扩展了啊。所以重点是在人心，而不再是争夺政治的权利。啊，在外面做王啊，这不是这个耶稣当时所做的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那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就清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靠什么？不是靠政治上得势啊，宣扬我们政治上多人多多多能够这个有发言权。今天我们依然是靠着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在人心里面的传播，让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向耶稣啊。所以接下来这三个比喻哈，这个稗子的比喻呢，已经解释了哈，你可以对照36节到43节，我们今天没有读哈，你可以对照，里面已经有解释了哈，我们不用自己去发明。所以稗子的比喻关键不在分辨哈，很多人讲这一段是讲分辨什么是麦子，什么是稗子哈，因为这个稗子已经显出来了。这个仆人问的问题不是说哪个是麦子，哪个是稗子，仆人问的问题关键是说要不要薅出来。所以分辨不是门徒做的事情，已经显出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知道哪个是麦子。但是呢，问题的关键是在第28节啊，这个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所以问题是在这里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比喻的关键也是说，我们要不要薅啊？那主人的回答是说：“不要薅，不必啊，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今天对于我们有什么应用的意义呢？那后面两个比喻呢？大家可以去思考啊。其实它的意思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把这个飞鸟解释成第一个比喻中的恶者哈，这个就变得很复杂了哈，就有其他的意思进来了哈。那个面教，如果你解释成其他的地方讲的面教是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错误的教训哈，那就把这个问题搞得比较复杂哈。可能最直接的意思，耶稣要讲的，因为他是用一个简单的事情来讲复杂的事情啊，所以他讲的这个比喻一定是比较简单的意义哈，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意义解释哈，可能应该是最正确的。耶稣基督的原意，那最后应验那句话是诗篇78篇第2节啊。那今天我们读的第一段是解释前面撒种的比喻哈，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啊，那后面呢是讲了。第二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稗子这个比喻啊，那这个比喻大家注意分辨哈，是跟前面的一些的代表的意义有些不同啊。解释是在36节之后哈，37节主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啊，这个是一样的啊。前面撒种的人也是代表主耶稣基督自己啊。38节说田地就是世界啊，这个跟前面不一样了。前面那个土，那个田地是代表人心，那这里面他说田地是代表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那前面这个也不一样了哈，前面这个好种是指天国的道理啊，但是到了稗子的比喻，这个好种，这个麦子呢是代表有神生命的天国之子啊，稗子呢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哈。那刚才在小组里面，这个朱牧师给我们讲哈，他小的时候他有这个经历，看到老人哈种这个稻田的时候哈，他们怎么除这个杂草啊？请朱牧师给我们解释解释好不好？
哦，好的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的经历啊。但这里讲是稗子和麦子。我小时候我是在南方长大，我们是种水稻，水稻是在水田里面长的。那我们那个，我看到我的父母呢，他们种地的时候， 看那个禾苗长到大概1尺到1尺半长的时候，还没有结穗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到田里面去把那些趁着野生的败子的那个东西把它拔出来。那个东西长相很像水稻，很像禾苗，但是他们就看它的根啊，有一根是白色，有一根是黑色的，所以他们就会把不是禾苗的那个东西拔出来捆成一捆。拿回来不是烧了，是给一些牲畜吃了。所以我这个看到是，但有点不一样。这里讲是麦子，我们家乡种的是水稻，但有点不一样的是，我们是要把那个麦子拔出来，免得它占用这些肥料，好让那个水稻可以更加茁壮的成长。这是我成长的背景啊，跟大家分享。
我们通常的想法是说，看到杂草啊，看到败子是要拔出来。我没有人说已经分辨出来，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分辨，因为他说到26节，他说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啊，所以这是不是仆人自己分辨出来？这个败子是败子，它已经被显出来是败子哈，所以这个仆人才会去问说这个败子从哪里来啊？那是因为仇敌在夜间撒的坏种啊。那他接下来就问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说要不要薅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看到，如果真是有败子显露出来了啊，这不是我们自己分辨的哈，他的行为也好，他的这个教导也好哈，他的这个待人处事在教会里面没有那种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啊，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分辨出来。哪些是重生得救的人，哪些不是哈？那我们要不要做那个裁决的工作呢？主很清楚说不要，那不要薅出来哈。那刚才在朱牧师分享完之后哈，也有小组里有姊妹有去看这个英文的解经书哈，他也讲到另外一种的经历，就是说真的是啊，有一些这个农夫他们就很小心，因为他们注意说，如果在那个时候要薅这个。麦子的话会连根哈，这个根都缠在一起，太近了哈，长得太近了，这样其他的麦子有可能跟它一起被拔出来，所以这是一种的可能性哈，就是说麦子和麦子之间这个根好像都缠在一起了，如果你这个时候把麦子拔出来，会伤到真实的麦子，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是提出来哈，就是自然界当中麦子是不可能变成麦子的。但是在属灵的世界当中，原来的败子会不会变成麦子呢？我是觉得有可能。以前我们在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包括重生得救之后的有些门徒啊，有些信徒的表现，看起来好像也是败子。但是如果这个人最终蒙神的恩典，最后能够重生得救，真实的重生得救，那他就相当于从败子变成麦子了。所以我觉得耶稣主人这里讲的这句话，他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他有没有一种意思，就是说这个败子当中有一些将来可能会变成麦子的？现在你很笃定，现在你很确定说它是败子，你现在薅的时候就把它以后变成麦子重生得救那个机会也给他断送了呢？啊，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要等啊，荣，他前30节说荣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这个等这个字哈，你看第二个比喻中的哈，32节哈，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那个面酵的比喻哈，在33节，他说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做工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神的话语也要花时间去长，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同时呢，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麦子与败子也好，这个种子的生长也好，包括这个面酵要发起来也好，都是要花时间的，要耐心去等候哈，带着信心去仰望去。包括那个第一个撒种的比喻，23节，他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这个后来也预示着，养植物要长啊，长成了以后才能结实哈，100倍、60倍、30倍，所以这个有一个一贯的信息哈，就是我们要耐心的去等候，信心的去仰望啊，去撒种。
刚才牧师提的这个问题哈，败子 可能变成麦子，这种提法我有问题。种子就是种子，但是种子已经根子已经它的本质已经定了，而且麦子是魔鬼撒的呀，怎么可能变成麦子？
对，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是不可能。
我觉得最主要是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好像是败子变成麦子，但是神其实一眼就看到他最后的结局，所以就是说对神来讲从一开始就是麦子就是麦子，败子就是败子。你作为基督徒你还是会犯罪啊，你就像耶稣的门徒，耶稣也曾经斥责他们说魔鬼退到我后面去，然后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如果你如果抓住他们犯罪的时候的话，那这些门徒也应该变成败子了，但是他们并不是败子，就是说基督徒还是会犯很大的错，甚至是看上去就跟败子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本质上其实还是麦子。
对啊 ，Win 这个补充很重要哈。刚才在小组里面也有姊妹在分享，就是说这个比喻是在讲说我们的 focus 点不在别人身上，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在如果我们试着去分辨哪个是真麦子真败子哈，只有神看得清楚，我们实际上是看不清楚的。如果在彼得当着众人的面三次否认主，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哇，这个人连主都否认，那他应该是败子了啊！这时候就把他抛弃的话，那就太快了哈。所以呢，重点这个比喻重点就是说，回到我们自己啊，我们的 focus 点是说 ，make sure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继续的成长哈。我们这个麦子哈，不要这个表现出败子的样子哈。我们要专心在主的身上哈，传扬福音，帮助神一起去撒种哈，这样我们的这个 focus 点。那就对了哈，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试图去分啊谁是败子，然后呢急着把它薅出来哈，这不是我们当专心做的事情。
我想回应一下微风刚刚讲的，我很同意哦，神看人心，只有神看得到他的最根点在哪里，他的真是一个麦子还是一个败子，在未发生之前神已经知道，是神知道，不是我们知道。所以我想这也落到了前面我们一直在学习的，我们不要论断人，因为实在是神看人心，我们真的看不到，我们也看不清。
有些比喻把耶稣解释了，有些比喻耶稣就没解释，那没解释的怎么办？没解释的，那其实解释的方法很多了，你看解经书的话，很多不同的解释都有。那我们看了以后，我们究竟需不需要去决定哪个解释才是对的呢？或者是你怎么知道哪个解释才是对的？哎，我就从这个角度去想，然后我发现我去做决定的时候，我就看一看这个解释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啊？我从这种解释里面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功课，因为从不同的解释我可以学到不同的功课。天国像芥菜种，像那个笑一样的哈。牧师就讲到说，有人是把它当作负面的解释，对不对？说这个芥菜种它是不正常啊，长得那么大，对。然后笑也是那种不好的法利赛人的教训之类的。然后我知道有人这么解释，他是因为把这七个比喻把它讲成是教会发展的七个阶段。然后在历史上你看到教会的发展啊，有几个阶段是不好的，像这个芥菜种这个，他就是讲基督教突然变成国教，变成了国教以后他势力很大，然后发展的很快，所以一些不好的东西啊都跑到里面去了，就是天上飞鸟树在他的枝上。那我就在想，那这种解释我从里面我要看到什么，我要学到什么？我能够学到的东西不多啊，所以我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放的，知道有人这么讲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牧师说的比较自然的，就是从一个最小的不起眼的一个小子粒，我觉得就像我们基督徒嘛，每一个被神拣选的时候都是不起眼，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用，可是 时间久了，慢慢慢慢我们的影响力出来了，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周遭很多人，可以影响一个社会，也许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不知道，但是就是讲说我们的影响力可以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就心里面可以得到一些鼓励嘛，就是不要好像以福音为耻，对不对？你就不去传了、啊、然后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啊。其实我们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就有一些东西好像可以学到，像牧师刚才的那个稗子号那个麦子那个，我觉得说那个根可能缠在一起，你拔出稗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我就觉得我可以体会到这是神的怜悯啊，神很疼惜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人，凡是会伤到他所拣选的人的事情，他好像不愿意去做，他宁愿让这些坏的一起长，所以我就会觉得看到神对于他的子民的那种疼惜怜悯啊，所以我就会接受这种解释啊。
第十三章是只是在讲到这天国的比喻，能够你看到主耶稣他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他就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天国好像面敲，天国好像宝贝，天国也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天国也好像撒网在海里。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讲的这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第二件事就是刚如果你发现这里的大部分的比喻都是种在地上的或者藏在隐藏起来的，就是天国就是刚才我们牧师讲过了，耶稣来的时候天国已经开始了，是在人心里。后来路加福音也讲过了，主耶稣就说你们以为天国是哪时候到的，看啊，天国就是在你们中间，他来的时候天国已经开着，但是那时候人见不到，人见不到。能够也有姐妹有的分享过了，都是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是麦子，怎么样是皮子，我们根本就不能够design。 那个 Wing Brother Wing 就讲过，如果我们在单单只是看见 cross section 的时候，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定义，但是神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哈，就是一个一法法官在判刑，很多囚犯，他的法官就判刑，你要保释多少钱，你要坐牢多少。然后他这个法官呢，来到一个囚犯的法官面前时候呢，这法官已经判了刑了。然后忽然之间说，哎，那个法官对囚犯说，你以前是不是去这个某某的个初中中学的？如果那两个都是同一个中学长大的，然后的法官就说这个人啊，他在中学的时候啊是全班最好最好的学生啊，我常常和他打比赛的。那么个囚犯听了就哭起来啊，你看见他本来是个很好很好的孩子，但是后来变了，就是那环境，因为他要犯案，要多多犯案，要偷啊，要抢啊，这些，所以他就变成这样。那么几个囚犯呢，后来就坐了十个月，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法官在见他，然后那个囚犯说：“我不会再，我要过一个好人的生活，我要过一个不再犯罪的生活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人是麦子？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的胚子？我们实质是不知道，但是神知道。
刚刚那个华梅分享的哈，那个芥菜种的比喻哈，还有面焦的比喻，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些事情。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说，飞鸟到底是坏的还是好的哈？我们就是说，那个飞鸟跟那个树长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天国会越来越长的。然后那个飞鸟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有的人就看，哎，这个是圣灵在上面，哎，有的人就说，哎，这个是不是恶者在上面。我们说其实飞鸟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即使在神的国度里面发展的时候，好的坏的都会在里面。所以我们后来就讨论完了以后觉得说我们应该能够知道，就是说有的时候好的，有的时候是坏的， 在里面一起成长，那我们接受这种，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敏感的心，但是大家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是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要有偏见以至于影响到那个把那个好的当坏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提醒到就是说我们知道天国只要我们自己尽自己的本分，然后一起去成长，而不是去挑剔那个别人是不是败子的时候，我们长起来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发酵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说教是教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是来形容教的那个本性是这样一直会长的这种本性，所以我们把这个教有时候上下文 来那个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不一定说教一定要说是坏的，而是那种就是会长的，所以提醒我们天国就是会长的，看到它的本质了以后来做一个结论。那那个败子麦子我们也是讨论过到底这个败子可不可能变成麦子，那我们那时候的结论是说不可以不可能，因为是本质不同，但是我们土可以改变，那个前面讲的那个土我们也曾经在那种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或者第一个的那种土里面，但是借着弟兄姐妹或者是借着神的话借着这种爱我们感受到爱了以后我们越长越好，最后变成了好土，所以我们说土会改，但是麦子败子是本质的不同不会改，但是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在打击，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去论断你怎么知道它是败子或是麦子，天使收割的时候分开，那我们的话就是好好的成长，然后尽我们自己本分，然后怎么样去做。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种的看法，我们大家这样一直分享完了以后好像就越来越清楚，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自己观念有一点错，但是大家一分享完了以后好像就是越来越清楚。
我觉得第一个比喻和第二个比喻主耶稣已经解释了，我觉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讲的田地的话第一个是人心，第二个呢田地是世界，头一个呢撒的都是好种，但是不同的心田，所以有不同的结果。但是第二个的话呢，那是一个好种一个坏种，所以我觉得败子永远不能变成麦子，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在教会里面，教会的门永远敞开，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有很多人他是教会的朋友或者是敌人，他都可以进来。我们主耶稣叫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这个人是什么那个人是什么，不要。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有你的弟兄姊妹也有一些不存好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学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向外传福音，让广大的人听见福音，我们也要向我们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把神的基本的福音在教会里面要不停的传，因为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可能还是糊里糊涂的人，大家一起在走，但是不要我们去论断，因为我觉得这里等的话是等着收割，不是等着它改变。最后的结局，它是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也下过乡，我们那个时候呢，农民教我们去看那个麦子在长的时候跟那个麦子分不清楚。大家真是不好分，但是一直到它吐穗的时候，麦子是渐渐变黄了，那个败子呢永远是灰灰不溜秋的那个颜色。 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分清楚了，分清楚了以后你还是那个时候还是不要薅，因为你带那个麦子正在成熟，薅的时候怕那个根缠在一起就把麦子也薅出来，所以要等到收割的时候就是成熟了才把它收出来，是还是要分。关于后面两个，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和我们读的这些参考书， Morgan 的、陈宗道的、王国显的，还有一些我们常读的一些解经书，全部是把芥菜就是菜，不能变成树，不能变直，面教在圣经里面是不好的。因为保罗也说过，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献给神的只能是无酵饼。所以我们两个人的理解还是按照我们过去的想法。不过华美讲的从哪个方面解释，因为这个主耶稣没有解释，从哪方面解释主要是要看我们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不要辩论。
我们刚刚在小组已经跟常华、叶华谈过了，我是比较头脑简单的人啊，我那个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是正面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讲这些比喻，其实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事件，独立的比喻，你如果混在一起的话就常常容易搞乱掉了。这边是讲天国的奥秘，就是说从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到他第二次再来之间天国的一种现象。那从正面来讲的话，天国从最早耶稣的几个门徒开始信耶稣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主再来的这段时间，天国会发展。我是按照这一面解释的话，芥菜种是非常小的种子，但是它可以长大到据说有十英尺这么高，是一个还非常大的菜。那如果硬要把说把第三节的飞鸟是二者解释到这个飞鸟的话，那我个人是不太认同。那大家有大家的看法。面笑也是，虽然在福音书里面讲到笑是不好的东西，但是按照实质讲，我们做面食的话，放那个 yeast 就是让它发起来能够做得更好吃。所以我个人直觉的感觉就是说，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正面的比喻。个人的想法 I don't have any comment。
按照字面读的话，你看那个芥菜种啊，它特别强调说是百种中最小的，然后后来呢长成菜，比各样的菜都大啊，成了树。所以它这个比喻的最中心的那根主线是用大与小来对比啊，讲到这个天国在地上的成长。那面酵呢，我们通常不会说把面酵藏在面里，对不对？面酵就是撒在面里嘛，或者是和在面里啊。但耶稣特别选择这个藏，隐藏不明显看不见，但跟后面这个全团发起来啊，所以隐藏的和明显的啊，所以如果从这个直接的 context 就读十三章啊，这样去读的话，那应该是啊，就是从小变大，从隐藏变明显啊，那这是天国在地上成长的奥秘啊。所以抓住这个主线哈，根据这个上下文来读哈，耶稣当初的意思哈，就讲给当时在场的人，他们听得懂的哈。那后面人讲起来，把更复杂的内容放进去哈，比如说讲到教会发展的这个历史，那当时的人肯定是他们是不明白这一层的意思哈。那最直接的意思应该就是在讲天国的成长的哈，在神的道啊，借着这个重生得救的人，在地上哈不断的来成长，影响人心，影响人的生命，带人归向这个天国啊，是这样的方式在成长啊，抓住这个主线。那这个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做工啊，我们专心的传福音， 专心的去影响生命啊，专心的去造就门徒啊。虽然那个四种土只有四分之一是好的啊，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心是好土，它就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啊，这个功用哈、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哈、啊。所以专心在建造人的生命上面，一旦人的生命改变啊，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啊。这样鼓励我们专心在啊神托付我们的事情上哈、啊。
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早上有美好的时间一起来聆听、来学习、来分享和讨论你的话语的时候，主耶稣，愿你自己的话语啊直接进到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心中打开，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是的，主耶稣，我们也承认，虽然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也带着我们自己的限制和我们的罪性来到你面前，求你自己先把我们里面的不洁去掉，以致我们可以守洁心清来到你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主耶稣啊，你自己用比喻，像当时像你的门徒来说明天国的道理。你说比喻的意思不是要把这个道理隐藏，而是要把从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说明出来。神，求你自己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借着你的话语来明白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天国的道理。是主啊，尽管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给我们的教导却是清晰的，就是要我们承担起大使命，要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你的祝福，以致我们可以在世上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帮助我们也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不完全理解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要担负着使命，知道的是圣灵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你帮助，你提醒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因着你的好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自己首先成为那个好土，成为那个可以结实百倍的这样的好土，也帮助我们在这世上不要去论断，无论是败子和麦子，照着你自己的吩咐让它一起成长，只等到你来的时候，你自己自然会把败子分出来，去把麦子收在仓里面去。所以说啊，其实你 帮助我们自己警醒在你面前，成为你自己所珍贵的、所合用的这个麦子。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谦卑，更多的谨守在你面前，愿你的圣灵时时的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心中领受你的恩典，成为别人祝福。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